我们今天再继续的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前面刚刚读过，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福气。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有宗教有知识，但是假如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这位救主，没有得生命的话，也是同样的是罪人。所以要解决这个罪让我们跟圣洁的神分开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信称义的方式。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就讲到我们罪人怎么样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使我们能够在神的眼光里面就算为义，就算为无罪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而且蒙神的接纳。假如我们是罪得赦免也蒙神的接纳，不仅是如此，神还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就讲到一个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的。这个称义并不等于我们信了主了就一切都是全圣洁了，完全都好，都是美好了，又不犯罪什么都是像神一样，不是，只是神称我们为义，就算我们无罪。那他在每一个得罪的 得救的人的身上就开始有恩典，有工作，有怜悯，带领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来。所以得救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就是我们的生活像主。所以第五章三章到五章就是讲到如何的被称义，如何的得救。所以第一节到十一节就讲到你被神拯救了以后就有很多宝贵的福气比如说我们能够与神相合了我们也是能够在进入而且居住站在神的恩典中，同时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时就算是我们在困苦的当中，我们也是有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观的可以经历到他的爱。在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是很多的经历的刚刚提到弟兄在他生病的时候特别经历到神的爱，特别经历到信心的果效，那是真的。在客观的方面也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他是一个替死的工作，我们原本都是罪人，跟这位圣洁的神隔开了，但是神为了爱我们，他来替我们的罪来受死。所以主耶稣的爱不仅是在客观上他的确，在事实上他替我们受死，在主观方面我们是可以天天经历到他的爱的。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也可以以神为乐。既然我们得到了主，我们常常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因着属于主而以神为乐。 那上次我们讲到12节到21节，就是保罗花了这么一大段的这个篇幅来说明一件事，就是因为常常有人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的罪就白白的被定罪，然后我们也是被归纳在罪人的范畴的里面，好像是不公平啊。那我们还没有生怎么就被定罪了啊？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遗留下来，我们祖先所做的对我们是有影响啊。假如说你父母吸毒的话，你这个孩子也会受到他们吸毒的害处啊。你父母或者说在生活上不检点，从来没有注重道德，也没有对你有好的教导，这些孩子们也会受到这些影响。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祖先，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却有办法选择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在救主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所以假如我们厌倦从祖先流传下来的罪性或者是罪行，那神给我们自由权，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更好的道路，更美的一个救法啊。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从主耶稣身上所得到的恩典远远的超过于从亚当那里所丧失的一些权利。所以他就这一段就是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愿意在亚当老亚当的里面呢，还是愿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假如选择根本不接受主的救恩，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不需要神，我就是生来就如此，那你就很自然的就落到亚当的影响之下。假如你觉得自己实在是很需要改变，也愿意得到神为你所有的救恩，所以你就可以选择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保罗就从三方面，加上上次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你得救了以后，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跟没有得救的人是不同的。你本来是属土的，但是你因着有了主耶稣，你就变成了属天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做比较啊。上次我们就讲到啊，亚当跟基督他的属性、他的地位、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来比较啊。我们讲到亚当，他是世界万人人类的一个代表，首先的亚当。那幕后的亚当，主耶稣被称为幕后的亚当，或者第二个亚当，他是万代以来信徒的代表。那第一个亚当，他是称他为头一个人，那救主称他为第二个人，或者是幕后的人。但是这个人是完全无罪的，他在地上无论在哪一方面，你都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瑕疵，甚至于仇敌们一直在攻击他，想找他的犯罪的把柄，找不到。所以后来把他定罪，罪名是什么？罪名就是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们却以为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子是对神的一种冒犯，所以就把他钉死了。完全不是正确的方式，也不是正确的理由。 第一个亚当是属血气的，那最后的亚当是属灵性的。第一个亚当是属土的，那是出淤尘土，也是将来要归于尘土。但是第二个亚当，当你属主耶稣的话，你是属天的，你就有属天的形状，你是不会死的。你有一天灵魂离开你身体的时候，那不是到阴间去，那是立刻到天堂去。那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灵的灵魂的，这是神造人的特别的给我们的一个部分，可以跟神交通的。但是主耶稣他是叫人活的灵，他假如要有人来投靠他的时候，罪得到了赦免以后，他把他的灵赐给他们，把他生命赐给他们。我们也讲到权柄的方式，神给第一个亚当的权柄只不过是要他管理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但是主耶稣呢，他却是第二个亚当，是管理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那第一个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第二个亚当主耶稣他就是神，他是神的本体和神的真相。那第一个亚当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是神所造的，是属于神的。但是第二个亚当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神还亲口的在众人的面前向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神。那我们今天来看在第二方面来比较的，我想可能我们忘记了这一段的内容，我再很快的读一下，所以我们做比较的时候稍微比较清楚的概念。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十二节到十四节其实也是讲到亚当，第一个亚当和最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们与人类的关系，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在十二节讲到第一个亚当，因着亚当犯罪，罪就入了这个世界，这世界上的人都有了罪。我们上次讲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你什么都可以吃，只是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并不是因为神那么小气不让他吃那个果子， 乃是神要借着这个命令来让他知道要顺服这个神的重要。因为假如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悖逆，不听神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带领我们，我们就会沦落到跟神的能力分开，然后仇敌的能力就会来控制。我们今天为什么看到世界上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因为仇敌在他们的身上有完全控制的权利。所以我们因着亚当的这种悖逆骄傲的个性，我们今天都生下来都有的。亚当夏娃犯罪，尤其是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就是夏娃说了一句话，你吃了这个果子也不一定会死，而且你会跟神一样的聪明。我们常常为着自己聪明骄傲，我们什么都愿意做。因着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也被定罪。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六节就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所有的罪人被定罪，就跟这位神脱离了关系。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救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因为被定罪了，因为人的不愿意顺服的个性。你说我没有不顺服，你就想到我们多少年，有多少年对神的那种不信，对神的那种不能够接受，对神的那种觉得不需要他，那样的心态有多少年？我自己想想看，我都快30岁我才信主的，在30岁以前要我听福音，我根本不要听，听了福音就说到我有罪，就气得根本就不仅是讨厌神，连基督徒我也讨厌。所以我跟长老两个人好像很同心的就说，绝对不要理基督徒，这种人就是藐视他们的不得了，都觉得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就弄一个拐杖来依靠。无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无知的当中，都是跟神隔绝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因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就临到了万人。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因着第一个亚当就被定罪了，但是因着第二个亚当，最后的亚当，我们就得到了恩赐。以弗所书第一章269面Ephesians 1 269面一开始就讲到神爱我们，虽然我们在亚当里面犯罪被定罪了，跟神离开了，但是神的爱早就为我们立下了拯救的计划，使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能够得恩典，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三节到第八节，这里保罗就特别赞美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天父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什么福气呢？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早就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不再是带罪的，而且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不仅是没有瑕疵成为圣洁，而且还得儿子的名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主耶稣，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得到 那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你看神的恩典多么的丰富，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把他的独生爱子的命都舍了，借着他爱子的血能够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亚当，借着亚当的犯罪，罪就入了世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恩典就临到了万人。那在十二节的下半部就是说，人在亚当的里面是犯罪了，是犯罪了，变成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这是一般人很难接受的。这也是我过去最反感的，就是说我是罪人啊。我们误以为犯罪就是那刑法上面的罪，好像去偷人家的、抢人家的、骗人家的，其实最大的罪是我们完全否认这位创造爱我们的主，一切的恩典从神来，我们完全不承认他的存在。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因着亚当的罪，使我们这个罪就临到了所有的世人。三章二十三节，就使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了，让我们都成为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有人觉得自己很好，我向来是凭良心的，我是向来是帮助人的，我做了这个好事那个好事，其实按照神的标准来看，实在是人最好的一行，在神的眼光里面只不过是污秽的抹布，污秽的衣服，原文的意思像抹布一样，人以为自己做这个好事那个好事，其实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First John、约翰一书第一章345面，所以我们对自己应该有清楚的认识。上个礼拜主席跟我们讲，我们常常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因此我们对自己也不清楚。假如我们真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可能对神是那样的悖逆无知的态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老约翰说，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之所以看到自己无罪好像不错，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光光照我们。假如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就会愿意来请求主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假如我们还觉得自己无罪，那根本就是自欺。今天有人他说他信神，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有罪，那是他的灵眼没有被开启。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假如说我无罪的话，那等于我们就跟神说，你说的话不正确，你是说谎的。那这样的人，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所以因着亚当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罪人。但是人在基督里面， 第二个亚当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因着他所付的代价，我们得被称义了，我们是被称义了。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到我们称义的方式，完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也不是靠着我们做好事，因为我们做不到，更不是靠着我们行律法，因为律法的标准太高，我们达不到。所以假如说要靠我们行为好得救，那是一条死路，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软弱充满了罪性的人可以达到的标准。所以怜悯的神，他为我们的救法是什么呢？他给我们的救法不是靠着我们得救，而是靠着他的儿子，靠着他的儿子来替我们付这个罪该付的代价。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必须靠着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被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达不到。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肉体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面前，他知道我们够不到，他把这个完全的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哎呀，我做不到，我需要神的帮助，说让我们知罪而已。但是人就以为啊，我做得不错，常常跟别人比，不晓得要跟神的一个完全的标准来比。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不是要遵行律法，或者是做好事，做好人，在律法以外，换句话说是在行为以外。这样的救法其实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样的救法在神的旧约的里面，律法书、摩西的五经和先知书已经早就预言了。你假如不相信的话，你去看摩西的五经和先知书，以赛亚啦，这些先知写的神怎么样来救人的方法，都不是凭着我们行为遵行律法做好事而得救。那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有犯罪，我们要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我们都成了罪人，在最后的亚当的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能够被信他而成义。那第三方面，他这两个人对人类的影响，人类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在亚当里面，人是犯罪的，罪就带来了死亡。所以十三节、十四节就讲到，罪死就在罪人的当中做了王，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要死，没有人可以把这个死的这个问题解决。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他们并没有肉体马上就死，他们先死什么？他们先是灵里面的死，换句话说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因着人跟神这位属灵的神隔绝了，所以我们就有肉体的死。 你今天假如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将来你的身体也要灭亡。这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听了福音，我们就信了，你的灵里面马上就活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在亚当犯了罪以后怎么样被赶出来。赶出来从那时候以后，人类就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分开了。创世纪第三章22节，因为他们犯了罪，神在他们身上定了罪，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人跟神中间就隔绝。22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假如一个坏人，坏人还永远活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平安。所以23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以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以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那时候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以后，还天使把守那伊甸园的门，使罪人无法亲近这位神。所以因着罪，人就灵里面就死了，隔绝了，跟神完全的隔绝了。因着隔绝了，所以他们面临的就是肉体的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因为亚当犯罪，我们也犯罪，犯罪了以后我们就跟神分开了，分开了以后面临的就是肉体的死。但是若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要先属灵的复活，灵的复活，我们跟神的生命先有了联系，然后我们这个身体就不死了。20节，245面20节，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一棵树它有果子，那个果子第一个长出来熟的那个果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是怎么样的性质，你就知道其他要熟的果子是怎么样。假如我们归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肉体虽然有一天要跟灵魂分开，但是我们这个肉体一样的复活。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个带来的死，亚当因罪带来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只要信他，他是父所差遣来替我们的罪死的那一位，他在十字架上死，原来是为着你的罪我的罪，我承认，我也相信，我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的灵里面就活过来了。你的灵活过来，你的身体将来也要复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132面， 主耶稣讲到，我们原本在灵里面是死的，怎么能够活过来呢？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就信了，信了以后，神的灵进来就跟我们发上了联系。所以得救，你先要灵跟神发生关系，这叫做灵的复活。24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听主的福音又信差他来的父神，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一相信福音，相信主耶稣是神所差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他来不是说一句话就饶恕我们的罪，他来还真的把他的性命来顶上，成为我们替死的牺牲。所以25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每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救赎工作的人，接受他做救主的人，那个灵一进来你就活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你们听到了福音，你们又信了，又接受了耶稣，圣灵就进来在你们的心里成为一个印记，好像一个 seal。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是死了，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了他的工作，信了他的作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活过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死有三种死。第一是灵的死，所有没有耶稣基督的人现在灵里面都是死的。那些不信的人听了都气死了，我过去就气得不得了。然后那些基督徒说：“你知不知道啊？你是灵里面是死的，所以你感受不到神的爱呀。”我就气得要命，我就觉得他在胡说八道。我们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死的，灵里面都是死的，完全感受不到属灵的事。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270面。所以我们要晓得死有三种死，先是属灵的死，所以那些不信的人胡说八道抵拒神，骄傲自大，都是因为他感受不到也看不到神的奇妙，神的爱和神的伟大。我们都不晓得，当我们跟神隔绝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受魔鬼的控制，都不知道。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这里是跟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所以他这里所用的是过去式。假如英文的翻译的话是，你就看得出来是过去式。他就提醒你，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活过来这件事情？你怎么得救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你们知道吗？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里面的死。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因为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时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今天不信主的人，邪灵可以控制他们做任何的事，恨人、杀人、打人、破坏人，都是邪灵的工作。还有一些好好的那些小孩子，就被那些邪灵引诱去吸毒、做坏事，他们都不知道。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过去都是被魔鬼控制，放纵肉体的私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跟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我们从灵里面复活了以后，马上我们的地位就从属地的成为属天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资格在这位父神的面前跟他面面的向他祷告。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跟神祷告他不会听的，所以让我们跟他隔阂。神唯一听人的祷告，就是罪人悔改认罪的祷告。你要假如没有得救，你跟主耶稣求什么，他根本不会听。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灵的死要靠着主耶稣，信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了交通，我们就能够得到苏醒，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会有感觉，觉得这句话是神跟我说的，这句话是神对我的责备，这都是灵里面的感受，你必须要灵先活过来。所以灵的死是很可怕的。那第二方面，因为你灵的死，你的肉你必须你第二方面，你这个肉体的死是我们人犯罪以后，神已经定罪了，从人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要死，这个肉体都要死。这个肉体的死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你这个外面的躯壳，我们这个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躯壳，一个暂时的帐篷，灵魂暂时住在里面。当灵魂离开这里的时候，假如你是信神的人，你的灵魂立刻到神那里去；如果是你还没有信主，你的灵魂马上到阴间里面去。你到了阴间里面去，马上就受煎熬，就受痛苦。在圣经里面有一处地方记载到，我们肉体死了以后，灵魂到哪里去？那就在路加福音16章。我们来看一下，肉体死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真正的生命，不是你这个躯壳。今天这个无神的人，这个无神的人呢，一天到晚保护这个身体。你再保护，最多也活了110岁，最多了吧？这个躯壳总是要朽坏的。但是你这个灵魂却是永恒的，不会死的，而且有感觉的。这个故事就说明了，我们有神无神，肉体死的时候，信神不信神的他们的归属和去处。我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6章19节，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个财主虽然在地上是轰轰烈烈的被人尊重，自己享受过奢侈的生活，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没有名字，只给他一个名字，就是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却有名字，名叫拉萨路。为什么讨饭的有名字？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名字永远蒙纪念。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名字马上在生命册上，你这个人是蒙神纪念的。所以一个讨饭的虽然没有什么重要，但是在神的眼光看为宝贵，却叫拉萨路。拉萨路的意思就是靠神得帮助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假如一个人很穷没有饭吃的时候，那些做好事的人就把这穷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吃财主的家里剩下来的东西，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零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没有人理他，只有狗来舔他一下。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这个死是肉体的死了，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你看他根本不提他的身体，他就提他的灵魂，就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肉体死了，并且埋葬了。说到他有一定是有个很大的葬礼埋葬的，这个乞丐什么也没人去埋他，但没关系。但是他的灵魂却马上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是一个信心之父，在天堂的人。那这个妇人财主死了呢，就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你看马上他去的地方跟这个乞丐不一样，在阴间就受痛苦了。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他还看得见，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因为这个财主一定是以色列人，所以叫亚伯拉罕是他的祖先。他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一定是被火煎熬得非常难过，用指头沾点水都是好的，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信和不信的死了以后就完全分野了。所以你的家人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快点带他信主，否则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们永远都分别，到这边到那边是不可能的。27节，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这个财主这个时候才晓得天堂和地狱的差别是真实的，是这个痛苦是很难忍受的，现在才想到传福音的重要。他自己已经到了痛苦的地方，他希望他的家人还有五个弟兄不要也来这个地方受痛苦。他就说，可不可以打发拉萨路回去，让他从死里复活，去跟他传，他们就会信了。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这个财主说，哦，那个亚伯拉罕说，一个人要信的话，他们就听到了神的话，他们就会信了。假如他不要信的话，你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去，他也不会信。他以为叫拉萨路回去传，那他五个弟兄一定信。他说，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 然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听劝。这岂不是事实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2000年前他替我们的罪死了，埋了，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在地上又活了40天，又叫门徒传给全世界。主耶稣显现12使徒看，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好多的人都看见。你说今天有多少的人要信耶稣啊？当时就算是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也没有完全的信。所以人要不要信，不是因为好像有人去传从死里复活了跟他传他就信。一个人刚硬不信，他听了神的话他不要信，这怎么样他都不信。所以人的无知顽强是很可怜的，我们要为他祷告。从前长老非常的刚硬，我信了以后 我跟他每次传就吵架，他就挖苦基督徒，然后就辩驳，然后把我讲的是一钱不值，非常的藐视。真是没想到你这个受过教育的人跑到美国来变成美国佬，变成老太婆一样信这个。我说不是变成老太婆无知了，这个神是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但是我只有为他祷告，求圣灵光照，圣灵到了时候就真的是做工。但是我们要有心关心我们家里没有得救的人，否则就像这个财主到自己受苦的时候就难过，就想到家人要来到这里多可怜，要快去跟他传福音。所以趁着还有今天他们还有生命，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第一，人的死，第一是灵的死，第二是肉体的死，第三是永远的死。永远的死，那个永远的死只是不信的人，我们信的人没有永远的死。我们看启示录20章，看完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启示录20章，374面，11节到15节，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要复活，他们复活了也是怎么样，被定罪，复活了以后要永远的沉沦。启示录20章11节讲到最后末日的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那坐在大宝座上的审判者，我们从福音书里面讲到一定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父说他不审判世人，他也把这个审判的权交给他的儿子。所以坐在上面呢，从前面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有两个册子，一个是那个册子是记载所有的人一生所犯的罪行，另外一个册子一个生命册。那凡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不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你无论埋在哪里到那个时候都要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会扔在火湖里。那扔在火湖里是永远的煎熬，永远跟这位爱我们的神隔绝， 所以一个人不得救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对于基督徒那么讨厌，一直来扒着不放，一直传传传，很讨厌。其实那是因为他们有爱心。基督徒知道将来你没有神死了以后是多么的可怜，所以我们一定要传，一定真是要求神怜悯，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四周的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传福音从我们自己家里面开始。 Alhambra 有一个老姊妹，她已经98岁了，他坐在我的旁边查经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连走路都不行，拿个棍子好艰难来查经。他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我没有得救的家人祷告，每天就为这个儿子没有得救，那个女儿孙子，每天这样祷告。他说我虽然神的恩典让我看到得救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还有几个没有得救。我说这是我活着的目的，天天为他们祷告。我不晓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有没有真的是为他们祷告。我相信神是听祷告的，我自己经历到我的丈夫那么刚硬，居然也是听祷告让他能够信主，那绝对不是我的力量，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为他祷告，我一个人觉得很孤单没有力量，弟兄姐妹一起为他祷告，到了时候就得救了。所以真是感谢主，神是怜悯的，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他的应许。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们不仅是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还要晓得这个应许的里面也包括我们要传福音，要跟他传福音。那是在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88面，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牢里面，因着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在那么痛苦难过的时候还祷告还赞美神。当他们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结果整个的监狱的门都打开了，结果那个看监门的那个看囚犯的那个管理的人禁足，一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晓得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30节就来跟他们两个说，他说二位先生呢，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要怎么样我才可以得救。31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保罗和跟他们讲的，你要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得救，没有止于此。32节，然后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不是我们信了这个应许就一定自然的全家都得救，我们还要传。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进主就把他们带去。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我们有机会 就要讲。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不幸的是我们的晚辈还比较艰难，因为他们都觉得你们老人嘛，你们老年人信是可以的，我们哪里有时间信呢？不太信。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传，最主要的让他们看到在我的生活上神是我的主，神是我的主，让他们看到我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是有生命的改变。你看到了生命的改变，他们就一定会受感动。像我们的指挥王教授，他跟我做见证，他说他们家本来都不信的，非常的反对，可是他的爸爸信了主以后整个的人就改变了。当他看到他爸爸的跟他妈妈信，他妈妈还不是那么明显，见证不是那么明显，他爸爸非常的明显，就在神的面前那种敬虔，而且最主要的连脾气都改了。爸爸非常暴躁的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真的是改变。他说他那种生命的改变，把神放在主位的那种态度，让他不能够不承认一定有神。就在他爸爸信了主以后，全家五六个孩子通通都信。所以我们假如家人还没有信，不要着急，我们祷告，神是听祷告，然后我们尽量的尊主为大，不要太将就我们没有信的儿女家人，不要太将就。当然不是说不听他了，古古怪怪的，一天到晚都是神第一，不是这样。假如不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我就让他在最主要的要让他看到神是我的主，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居首位，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带导的事项？三里好了没？手还是不行啊，为他的关节祷告。也继续为 Sarah 啦，十弟兄明天要走，他们要回台湾去一个半月，好像十弟兄，那 Sarah 他们也要一个多月吧。